我在这儿有很多房子，可以改一改改一嘛。他不服那地方，所以我不要停了，不要当真，他就那个地方。区域的合同，人去地破，他想偷哪不偷都是咱的。把你天下太平了，他都出来护法。有人说不要水了，不要当真，他就能有护法。这是真的。西域的国土，皆依据易传的经律论呐、是赤气高压，易服江傲。说者皆难者，这个其他的各宗派，比方无论是三论八相，无论是天台显首，统统依据说这个由印度翻译过来的经律论来讲的。那个经律论翻译过来的文字啊，赤气高压，易服江傲。看他的文字啊，高压之志，道理呢？非常的难懂，讲过艰难玄奥，不容易了解。学者皆难的，初学的人呐、一看见经理论就头疼，难懂啊。杜持中用通俗通俗化之语录及诗文。一波计划，这就是他到了唐朝末年，到了为什么这个禅宗大师？这个禅宗啊，他是讲到完全是用这个通俗化来讲的，他不要经论了，写出来叫语录。你听他讲的话，完全是俗话，通俗的话，就是现在这个白话。他写出来语录，所以中观这个白话文呢，大家说是这个胡适之提倡，实际在唐朝末年禅宗提倡，禅宗的语录完全是从世俗里拿的话。他用这个语录，他自己又有中观学问，会作诗，会作文章。做的诗做的文章都非常的浅显，你的道理呀含义很高深，文字没有看不懂的。即周围即平易近人呐、又与行为，他写的语录，他跟你当面讲的还是都是些白话，平易近人，没有什么难懂的。我说你懂的含义道理非常的很深，但有禅理嘛，又有很多的对那个兴趣，语就是语，很丰富的，不是你说些白话大如误的那些声音的。你听他说的白话很容易了解，你都含义那个语去。那个趣味很丰富，你耐人寻味啊，你越找那个趣味越多。传是值得扩充了，他这样的来传扬佛法，自然能把这传承扩充的。十七古尔，是的，为什么唐朝末年？到了宋朝初年，禅宗上这是一个缘故，什么缘故呢？用白话文来弘扬他的禅宗。这个我们要懂得，我们现在要弘扬佛法，一定要把这个经典上的话，在他用白话来讲出来。可是现在呢，有些人呢，做些费力不讨好的工作。说是那个三藏十二部经理论呢、都是古文，而且比中观的古文还难懂。他为什么他还要讲究梵文，里头加些外白话，这也看不懂。 他们要费个什么样的大功夫呢？搬那个空手的那些人，统统用白话把它摆出来。你最少都比你不讨好，为什么呢？你用这个白话文来翻译这个护照的这个经典的，你非得有那个最好的那个鼓励那个兄弟兄，你翻译出来那个经典，你翻译出来不会是刊登了，一时翻正了，你不是还不行？我在台中那个李金丹也跟我说过这个话，有人发大姐要翻译华严经，就在华严经翻译的时候，他们翻译了一本，他叫我看看，我给他印证。我说你的精神看，你跟他说，我给他放心，你真是胆大妄为。凭你这点学问，你就把翻译华严经翻成白话，一定翻乱七八糟。那么应该怎么样呢？你多读些。你办那个古招的那些经理论呢，你有办法的，现在叫做语气式，用语是语言嘛，用语言去问题叫做语气。再接着语气还是办法问题。这个佛教的做这个论文有实经论与中经论，你不一定要一句一句解释，一句一句解释那叫实经论，解释经理论，你中经论呢，你把阿弥陀经看懂了，你依照阿弥陀经的心愿和善知，你自己做个阿弥陀经论就好了，用你白话论，不要一句一句解释，你不要去翻那个经，这样就不会错误。你翻译出来的大方案，翻译出来大家知道说不会看你的吗？你不要去翻那个经，翻那个经翻出来，就你做那个事。中经论、实经论，你说这个中经论你好吗？这是他第二个缘故，他用这个白话，用这个语录来护养他的禅宗。提起古话，小乘教义啊，不从番外道而立，这讲第三个样子。我们看小乘宗的那个教义难懂，为什么难懂呢？他说的话，他的对象我们不知道。小乘宗的经，小乘宗的论，统统是反对这个外道而建立起来的东西。大乘的教义呢，不从番外道而立。大乘经论更难懂，他不但是反对外道，还是反对小乘。我们对于印度外道我们不了解，对小乘的教义也不了解，你知道他说了哪的话，所以不晓得他的对象。十度基于反悟外道小乘的心理思想为基础，头不一接了，你到了我们中国来接小乘的经论不好懂，接大乘的，因为中国根本没有印度的那个外道，没有哪有哪一条经肉，中国的小乘成立两个小不就都消灭了，也没有个小乘的思想做基础。那么你去看大乘的教理，他是对着谁说的话不知道，所以难懂了，很不容易了解。天台显手虽隆重变化，容易脱去窠臼，窠臼都是他的范围。天台从显手中，他要融会贯通，把它变化变化，不依着那个大乘的那个道理，不依着反对印度的外道，反对那个印度的小乘。融会变通了，还不能完全脱离他的窠臼，就是不能完全把那个老样子给他反转过来，那个窠臼就是他那个老的模式，不能给他完全脱离。就是说入度这个禅宗啊，经全 我经历等了几百，间接用儒道二家便宜的话道，对一敌一敌，身为隐忍之专求之物，而与之言者呢，不过朴素之平常话，而与怪人之心系理解的，读读这个禅宗他性教法，完全脱离了那个经啊，那个理的那个羁绊。羁绊就像这个经这个理啊，它从那变成那个半人半脚半卡的一个圣人，完全脱离，不用经不用理，不用经不用理怎么样呢？他要是讲道的时候，他借用儒家道家的言语而理解佛道。这中国没有那个印度的那些经书无中外道，用他这个名字怎么听来的？中国有的是儒教，有的道教，我把你儒教拿过来，我把你道教拿过来，你懂你的儒教懂道教，哎，跟我这个差不多的，但是呢他这个不究竟，你听我的传统的经典，是这样的一理化道，那么众生都容易了解了。对于第一地啊，佛教讲第一地，讲二地的就是真地，讲三地的就是中地。哎呀，一问皆一啊，那个很难懂什么叫做第一地。他不跟你说，难懂，根本不跟你讲，叫你自己去专究，叫你自己去悟。第一地就是你的心。你回光返照，照着你自己的心，那就是第一地，叫你自己去悟。他与人言语的时候，言语就是谈道的时候了，不过是朴素的平常话。传统说话都是普通家常话。他穿衣吃饭都是道，完全是平常的道。而与怪人的心理理解的，我们中国人的心理啊，最像接近理解。人习相救啊，就是接近，这个中国人欢喜亲近禅宗就是这个样。这一八大亲近的禅，他不依着那个经理的那个老套，他说的话完全平常的话，叫你自己去开悟。有时候你不了解他把你儒家的道理一两句，把道教道理一两句，叫你容易听得懂，所以人家大家欢喜亲近他，这是去山中院里才能大行。第一，这个弟子读个单字，单是叫第元明一乘末六啊，这个宋朝大学汉中，到了这个宋朝以后就是元朝，元朝以后就是明朝，到了元朝明朝一乘了末六，这个行的时候行的要衰下来，到了末六。而有清一代啊，有玄浙江二山规模较好的村民，一同起样子金春而已。有清就是清朝，元朝明朝清朝，到了元朝明朝中国的传统还有人已经到了末流，到了清朝这一代，清朝200多年了，没有出这个浙江，浙江就是传统的大善之师，没有出这么太便宜任务。有两三家规模较好的这个村民，比如像我们跑南来的时候知道的这个金山啊、高明啊、还有天童啊、天津啊，这个就是这个下江这个十大村民了。规模好啊，是通过个起样，就是起样是儒教的一个典故。
你看个擂上天牛，只供一曲高手的起样。师爷不该起样，我该起你一个，有这么两句。
这个高手说就是说艺，
我们当地人几点都能说胆量正，说就是说艺。
在那个孔子大师的这个每逢说艺的时候，要到这个庙里边要写一个告诉你，就是说艺要去写个祭奠，这个祭奠呢就是在栽一个样。每逢说艺啊，叫栽一个样，去写这个祭奠。这名叫告说，就是说我们今天又过了一个月了，心好像是叫这个天地啊保佑我们的这个意思嘛。只有这个礼费呢，这个礼费呢，这个样还是照栽。这个是公啊，看着心里不难，这个样是不是太冤枉了？你为什么栽这个样？栽这个样要是个告说，这个告说这个老少不行啊，他去栽这个样干什么？这是孔子，自孔子说，女娶告诉这些样，就是应该跟告诉的这个起样啊，不应该再去见。孔子说的不能见，而外起样我敢信，你是该不能样啊，但是我该这个意。将来有论文为什么要再这样？有这个有些论文要行这个告诉这里嘛，可能不行起来。要是摆这个样，样不摘了，不摘这个理由哪个人？那么这现在因他那个典故呢，国家重那个规模是人好坐相跑相照样做的，是仅存形式而已，等于那个高手的起样。所以一句话就是仅仅的保存那个形式。这几家重来的规矩好，也是他们那边发现了，就要保护这一支香。这一支香不也能到现在？到现在看看没有了。所以该坐香还是坐香，该跑香还是跑香。到冬天里打这个锦旗啊，禅师在这打锦旗，要打七个锦旗，还是照打不误，就是。仅仅保存了里边根本没有个禅宗上师所，自己纯的形式而已，等于到高僧的起样。就到了清朝一代了，一直说到明代了，就是禅宗是还有两三家宗也很好，保存这个形式。这讲到这儿来了，那就是把这个。中国的这个禅宗啊，讲完了，讲完了是中国禅宗讲到第六节，还有个舍论中的原理。这个舍论中也是昙花一现。舍论中呢，以转弘讲，舍大同上面在念。这个前面呢，讲那个三论中。他是弘扬三不论，那个中论、白论、舍论论，也叫十论中在讲大部分的，又成立一个第一论中，就是完全弘扬那个十一论，又成立一个涅槃中专讲涅槃经，这个中论专讲十大部分。虽然这些中禅除了三论中还算下来，涅槃中回到天台宗里去，一论中啊回到华严没有了，这个舍论中也是回到唯识法相中里去。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就说，你弘扬佛法不是三藏十二部中不去讲，那除了个三藏法师，我们没有这个大日的大日福报，三藏十二部中不弘扬佛法，就弘扬一部经，弘扬一部论都可以。你只要弘扬，不弘扬怎么不叫经？没人懂了，你自己去讲去。你讲一部论也好，讲一部经也好，这是这个大代大主是个他专讲是大主任。
就称之生。那么称论之论本来乃若生且不少，便是若辟大魔经之舍大乘品质。讲这个舍大乘论，这个舍大乘论谁做的了？是若生且不少他做的。他是一座什么经？他也是中经论。一座什么经呢？一座那个若辟大魔经之品，就是舍大乘品。他做这个舍大乘论，说你把个弘法的道理讲出来，你一部经你不能讲，你讲一篇也好，总要讲，讲才不能弘扬佛法。那么他是弘扬什么罗毗达摩经的嘛一篇叫舍大之篇，他做了个舍大乘论。有十行菩萨，有五行菩萨，九耳和十。就是十行不行二字，各做十论，十论就皆是那个十大乘论。前面是讲他的本论，这个是十论。以结果生气的本论，所以在印度呢就有这么三部十大乘论，就是一部十论，两部是皆是十大乘论，十论。到了真谛山上。来到我们中国给他翻译出来，以何生起的本论为三卷，事情事论为十五卷。这个真谛三藏到了我们中国，把这个何生起的那个本论，就是十大乘论翻译过来，翻成三卷，把那个事情不舍那个事论也翻译过来，翻译成十五卷，为金中所终于了。这就是我们中国成立的十大乘论啊，十论中就是一个这个我申请的本论，一个是就是十论，还有个五行那个做的十论没有翻译过来。沙门回狂青铜禅第三章问讲十大乘论的。这个真谛三藏他在那翻译过来，他就讲了，有这个中国的一个法师，就是中国的一个沙门，叫做回矿法师，他亲自听这个真谛三藏讲这个十大乘论。同时呢还有法场，还有智严诸斋，这诸大斋互相研究，就是大家彼此互相研究研究的十大乘论。其后呢还有道若法师，还有慧识法师，还有生变法师，还有灵运法师，还有慧远法师，还有法相诸师，这些诸大法师师资相承，不是同事，老师传弟子传学人，叫师师资一代一代相承下来，传到这个陈水之间，就是南北朝的陈朝。到了隋朝统一中国，这个隋朝在这个中间，那个天台宗大师就是先在陈朝，后到隋朝，就是这四代。始终啊，是始终极为昌盛，都是在这个南北朝的那个陈朝一直到隋朝。这个第二声非常的长声，各地方都在讲这个舍大乘论。到了唐玄奘统一此论三部，以张显为始终。到了这个唐朝，隋朝以后就是唐朝，我们玄奘三藏法师，他给印度过来翻译经典了，把此论三部都翻译过来，就是那个我生且不生的本论翻译过来。还有那个事情不少无形和两部是不是都翻译过来，都翻译过来，他不是弘扬僧论宗的，他是弘扬他的唯识论的，乃无边于舍的论的。到了玄奘法师以后，唯识宗成立了，兴盛起来了，舍论宗没有人单立弘扬，舍论宗弄到哪儿去了呢？汉舍到唯识宗里头，也叫法相宗唯识宗，
看不到他那儿去。该舍大处论，不成为私论，属于谁不论之一。这个舍大处论归到唯识中啊，这个唯识中他成立这个成为私论，一定用谁不论做依据。这个谁不论都讲为私论，这个谁不论这个舍大处论是一种。我记得是六经十一论啊，有六部经是唯识论，成唯识论依据的，还有十一部论是他依据的。那么去查他回头大字典看有没有。我以为我打这个念头去啊，把我打的累了，现在要倒下来，所以我没有查回头大字典。我跟你们讲过，我是湖北人，发生什么自己破难。也会精神巩固过来。那么我还是要唱，刚才那个山路一中啊，昨天想到唱没有唱，今天我就在上课，我下了课还是刚才去唱。这个六经十一论是不是六个经啊？六经十一论是不是六个经？现在不敢决定，还得要查一查。为成为思论，它根据的依旧是根据，根据的有六个经十一论，这个舍大处论是十一论的依。那么今天讲这个中泰元论这个论文呢，就讲到这儿。一些分层的小题目，一，持中的概念，这个中他为什么叫做天台论呢？概念的缘由，天台的三个点。天台是天台山的一个山的名字，神仙的建在七年。这个陈朝啊，就是南北朝的陈朝。神仙的建在是他的年号，建在七年。始终的大族，大族就是高祖。一个最高的故事了，知义及知者，我当学生的时候呢，我就是亲近持州老法师的学生，把这东西念开的，就是开。那么前些什么就是。这个显明法师来上课，我来听了以后，正感到他念这个名字，他念知义。我去查这个释愿呢，这一个是音的两个音一样的解释，一念一也念开。那么显明法师他是学就是给大陆上给观众说。就是跟天台宗传的那道上人，大概天台宗的就是演绎，那么我们也改成演绎就好了。即智者，他的法名叫智开，叫智义，那么现在改成演智义。即是智者，这个智者呢，就是到了这个隋朝同一个天下。到了隋朝的大概第二个皇帝就是隋炀帝的时候啊，赞叹他，赞叹这个智义大师是个智者，于是大家都跟着称智者了。因为那个时候专制时代，皇帝说一句话啊，很难改的，他称他为智者吧，大家都跟着称智者。所以以后无论是智开智义，没有人叫他。他的名字都是指责大师，指责大师。那么这是讲为什么这个比较简单，就是指义大师也是指责大师，龙池山终身道长，他到了太白山呢，就住了一宿。在过去的时候也是当红红发道士将军了，又到了天台山以后呢，他就
我更忠身到场。一族是矫枉耳闷，结义于圣地。一种就是这一个总裁，他有矫枉耳闷，矫嫩寡嫩，矫嫩是讲矫力的，现在是叫八角，就是矫嫩。寡嫩他的疑心善寡，是讲属性的。矫枉耳闷结义都是在这个天台山道场成立的，后代尊师天台大师就能见证。在中国的这个尊敬认定他称呼，以前我们讲过，不敢称他的名字。那么你这一个人呢，叫你个什么名字，你这个人呢还不值得尊敬。要是值得尊敬的时候呢，就不敢叫你的名了，就叫你的职。你把你名叫法名叫什么，职是什么，是我们台湾是叫外号，称他的外号称职。那么再尊称当然这个人呢越来越名声越大了，这就连那个职也不敢称他。这就怀着是一山张面，张是张显的张啊，就是我们那个台湾那个张化那个张，张显的张，那个显明字的张，这是一山张面，一石张面。或者他正在哪个寺院叫个什么大师，或者他正在哪个山上就叫个什么大师。那么这个什么大师呢，过去称他什么大师，因为那个隋炀帝尊称他为智者嘛。这后来他就到天台山了，大家连这个智者也不敢称了，就称他为天台大师，所以故名为天台宗了。这是一个改名的名啊，换名叫法华宗。在有此宗与法华宗一派一开始叫，且最尊崇法华宗。这个天台宗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法华宗。因为这个天台宗啊，判时如来的一代释迦，一个八卦经分判几，这个判有五十八卦啊，都是一个八卦经上的位置来分判。其最尊重八卦经，这个天台宗啊，认为释迦如来说的一切经典呢，只有两部经是原教的经典，就是华严经和法华经。那么这个两部经它比较起来呢，天台宗认为法华经是顺缘度缘，那个华严经差一点，华严经叫做是别缘，不是顺缘叫别缘。所以他最尊重的是法华经，赞叹法华经最远重要。他说是华严经的是别教的原教，那跟法华经是差异。这个天台宗的宗派，他到了显首宗，显首宗呢，就认为华严经、法华经这个两部都是原的，但是华严经的那个原的超过了法华经，那是释迦如来如这么说，他正在这么说是没错。法华经呢，原的他都会山归一的原教，他会山城归到一种，既然会山城里边等于全条了，不是正原的。我讲过这个道理了，我们站在铁观音的床上啊，这个天台寺的大师他判教啊，说是华严经不中，天台寺的大师他看见的六十华严，这个八十华严他没看见，四十华严他是隋朝人，他没到唐朝，这个到了唐朝才判八十华严。现在我们是讲 天都想到了哪一步走哪一步的走，不可以认定了。他是这样准从的八卦经，说是八卦经的这个愿呢，愿教是纯粹的愿教，和妙是孤独的一个妙，没有占比他占妙。把一任法师一立愿，这个一任是个法师的命令，可是我差不多大时间的没有这个人，他这个一立啊，我在寺院上照看的这不是万一立有了，咱不就大时间了还没有啊，那个吃在寺院上还有这万一立是不是说啊，咱这个主管他这个是说没一例，就是接受那个指管，咱这个指管的意思。他是要是依托这个一任法师，他这个指管一例上说的一家教门啊，说是的一致，以法华为总督，以直论为指南，以大经为复说，以大品为反法，以诸经以真性，以诸论以佐证，万行为经，诸法为位，终生不知不异他定啊。就是这个一日法术在直观一理上赞叹他的天天如此，并不是单尊重这个法门，一家教门，一家就是天台宗这一家，他的教门，他是教官儿们嘛。先说他的教门，教门就是讲教理的这一门，所有的理智，所有的这个教里边，他讲教义，讲教义，讲这个义。你将他的种子，所有的义理，所有的种子，以法华为种子，当然还是最尊重法华经，以法华经为他的本种，为他的骨髓，种子就是最主要的道理，不在法华经。就像一个人的，一个人身体上的骨头呀，没有骨头，这个人身体根本不能生存。所以称它为中古，中古的就是最根本的意义，最重要的意义就在八卦经。以子论为指南，这个大子论、大智度论呢，它是揭示大般若经的，以这个大智度论为指南，所说的这个道理啊，统统跟大智度论相合的。指南就是像指南针一样，像我们。要住海啊，住海船啊，你今天有啥个英文字现在都变成方向，以大经为副手，这个大经就是大涅槃经，这、就是天台宗的首部记得啊，其他的宗派不称涅槃经为大经，只有天台宗他称涅槃经是大经。副手这个两个字有两种解释，一种的复说就是庄严的意思，比如像这个这一个花开的长得很茂盛，也叫复说。庄严的意思，有一种解释呢，复是复庄，说是复见。他这一家的意思呢，当了一个法华经这个解释了。以这个智大智度论为是，但是以涅槃经为辅助的书经，涅槃经也帮到了很大的忙，就是这个辅助的书经。以大品为观法，是在前边是讲的教门，是在讲他的观呢。大品就是大品般若经，那个六百卷大般若。在这个六百卷大般若以前是一步一步的，一部分一部分把一些八部分这 个大金窝儿啊，这窝儿就里边厕所里这个罐啊，有一个大金窝儿啊，银烛精一整些，同时呢，各种经典上的道理，只要他能印证来了，他统统印证了，印证了可以增加你这个学人的信心。并不是法华经有这个道理，其他经也有这个道理，那么你的信心就不会动摇了。这印足经，印足论一做成，也不是光印证这个大智度论，其他的论文上啊，他统统也引到了，引到了就帮助成立他的这个观论道理，观行为经，观法为论。他的观可就是观心嘛，他叫于心善观，智归经归位，经是那个智度的那个属的相，位是合的相，那么交织出来指出一屁股，这是个结用之事嘛，就是以这个观经呢为主要的一个痕的，以这个其他的诸法呢都要讲，都要说了，为这一个位，为这一个位嘛，就是为支撑一个补执。这个补执呢，就是一补经一补经，一汗一汗，一套一套的相东西。你往这一补经啊，外边一个经套。这个还是个形容词，就是有这个观行为经，诸法为位，有这个红线竖线就支撑一笔布了，这是支撑一个布置，就是这个支嘛，支布还是个形容词嘛，是个比喻嘛，所以就是把它组织成一个天台宗的道理，这个还是个形容词，并不是执着一汉一套而建立。就是以前天宗的这一家的一个道理啊，他把他组织成功了。对于他对这一句话呢，也就是鞭笞其他的宗派，尊重是非的宗派，就是前天宗啊，不跟其他的宗派不一样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按照这个印刃法师讲这个直观义的这么一说呢，他并不是说装红一部法华经，什么经什么论他都用了。这本地印刃法师的这一段印证过来以后呢，与曹魏天台为税事及护法的大臣者，故不以法华师之论。这个于就是太虚大师之称。太虚大师家的乱语常为常是圣经，我圣经这么讲过，我也就是这么讲这么说的。这个天台大师，这个天台不只做天台宗，就只做天台大师，就只做指责了，为隋朝时代即佛法的大臣，等于我们整个的空总管的控制呢，是总管的那个组织百家，是总管的那个文化一个极大成分。我们尊崇孔子叫大乘之圣，大乘就是极大乘，把中国的学问到了孔子那个，他通过办法集合拢来办法研究研究研制出来，这个样子成那个儒教儒家。中国的文化是极大成，这个前面指的大师呢，到了隋朝整个的功德是在补，那个翻译的经典呢已经翻译的很多了，他通过办法整理整理，佛法的极大成者。这个太虚大师怎么样赞叹，是一个大才子，这中国赞叹这个指的大师呢，赞叹他为东方小释迦，释迦牟尼佛是西方的。